弟兄姐妹，新年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还可以来敬拜，这是神的恩典啊！今天特地叫他们临时做的这一片经文，可以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诗篇91篇1到7节，预备，请。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恼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归来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感谢主啊！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但是今天是特别的时候啊，两个特别，一个特别是今年是新年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今年啊，今天还是新年，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新年，我们可以聚集在主的面前来敬拜，是他的恩典啊。另外一件事，我们也看见说，在中国武汉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啊。当然我私底下收到许多的信息啊，在当中的一些的信息啊，远远比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情况啊更糟更坏啊，那是很正常的。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了，我们知道这所报出来的那些的数字啊，跟实际的数字一定会有差别啊。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这样啊，以致引起的许多的恐慌啊。特别昨天我看那个微信基本上是刷屏的啊，是哪一件事情？是新州也有三例是吧？重症了。那么这三例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啊。他说在什么艺术是吧？在 Rose 还有在 Blue 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去的地方啊，都在这边。但你小心看，认真一点，不要把前面看了你就吓死你了下面有记载的这几件的事情，这几个人都是从武汉出来的都是从武汉出来。所以一方面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谨慎当外面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小心小心，因为这些是病毒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要小心。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不恐慌。为什么可以不恐慌？因为这个圣经那么早以前就已经把今天的事情已经说了把那么早的以前就把今天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过去已经发生过了，今天还是发生，然后将来还会继续发生，然后再将来会发生更严重的这是必然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如何为主站立的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需要操练一方面我们不马虎，一方面我们真的我们需要做一些防备平时不太讲究卫生的人，这个时候我麻烦你认真一点，我也开始认真一点，好不好因为神兴起这些环境，过去不认真的，我们现在开始认真一点，那个对我们自己好，对我们身边的人好昨天晚上我在微信上发了那条信息，我是祷告了又祷告，寻求了又寻求我真的不想发但是呢，我在我那个微信里面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甚至一些牧者发了信息给我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征求了唐伟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在上面发一条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是从中国刚刚回来的 我们为了自己，我们为了家人，我为了朋友，为了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有啊很好的环境，我们来聚会。那么，如果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我们就啊自己隔离一下啊，没事的就没事了啊。我的一个同学在加拿大，他在那个时候十几号的时候还在武汉，把他气到要爆的啊！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知道我就不去开会，知道我那个时候会就不要开了，是不是啊？”但他不知道，因为在国内真的不知道，所以他们照常开大会，然后照常去了那里。结果出来之后，他跑到加拿大，他整天在那里乱听。他说：“我会不会带菌出来了？”啊，所以在家里关闭了14天，到了第14天，他在我的同学群里面说：“啊，终于我吃饭了啊，没事了啊。”那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的预备啊。但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有主的人，我们今天回到他的面前，圣经说他要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跟毒害的瘟疫。是吧？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接下来后面，你必不害怕，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来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猎人的病毒。我在早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读6节，麦克说：“为什么不读第七节？那第七节太棒了，神的应许在你那边，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啊，却不再临到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这些话我们读进去多少了？这些话我们相信了多少了？过去只是相信那么一点点，过去只是把它当话读的。我借着这种的难处，我们来经历主的话语的信实啊。这中间为什么说要换到第七节换出来啊？曾经啊，我们原来那个陈牧师啊，他进驻中国之后，他的心就被中国掏了啊，他就回来啊，说我这边辞职啊，请另外一个牧师来做，他就回去中国做宣教。那个时候他在做宣教的中间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非典，那个时候去不去他都有很大的挣扎，但是神给他这句话第七节啊，让他可以在那里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感谢主啊，国内是这几天据我了解的都很多聚会都停了，不能做了啊，特别是我们老家那边啊，没有太那个，但是所有东西都卡掉，就是为了预防不让他啊再扩散出去。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小心，另外一方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行前面每一天的路，不要整天神经兮兮啊，怕到不敢睡觉了哈。那些微信上面呢，就是稍微相信啊，给我们提醒，给我们哎呀那个红灯啊，红灯闪一闪，我们需要警醒啊。但很多事情他们没有依据，我看了很多信息，那个都没有依据，他只是心里面他这样想的，就把它讲出来，对吧？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特别在这样难处的时候，我不是说没有危险，我们实在有危险啊，在这样难处危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来信靠我的主，更多是在主的话语上我们得力，以致我们不惊慌，以致我们不惧怕，以致我们可以继续跟着主走他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感谢主。那么今天在这里，按照我们的计划是出埃及记，我们到了过红海。今天在学习过红海的这件事情，也刚好又碰到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啊，所以我就前面加了几个字叫辞旧迎新啊。辞旧迎新，过去在家里贴春联的时候，这四个字一定会有啊，把它拆开啊，啊都有，都会写辞旧迎新。那么过红海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意义？过红海是怎么样过？然后对于你我们在这件的事情上，我们应当有哪一些的学习？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思想。那么过红海，我们上一次是13章到了最后。他们要预备过红海的时候，神在他们当中来带领啊，不让他们走直径，而是要让他们走旷野的路。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神的同在显明在当中。 啊，所以今天就进入一个一定要过这个红海。啊，我们上一次也说过那个所谓的红海，它就是说那个芦苇湖啊，那是很多在考古的时候，就是说很难把握它真正的地点。真正的地点，然后很难把握它真实的那种具体的情形啊！现在圣经学者有很多的研究，但是都没有 很准确的啊。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来说，我为什么在这个题目叫做过红海神迹的开药，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所看的这个过红海是一件事情，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神所行的真实的一个神迹？哦，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方向对了，我们路线对的，你才能够看见神那个心意，你能够碰到那个神。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是把它当书来读一读。在我预备过程当中，我在查了一些网络的信息，我上面有一个遇到的故事，我觉得还挺好的。那里面讲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在读过红海的时候呢，他在读完以后，哇，他很高兴，他在那里赞美主。哦，我的神太奇妙了，让这帮以色列百姓几百万的人可以过红海，走干路过红海过去了。然后哇，后面的追兵，那个埃及人追兵追到后面，结果水一复原，全部在水底下。哦，他在那里感谢赞美主，那神大能的手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圣经学者很有学问的人，看见这个小孩子这个样子，他觉得这小孩子很可怜的。凡事都信，看了以后就在那里赞美主，他觉得我要好好的调教他一下啊，那就跟他讲啊，他说年轻人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过红海啊，那个过红海的地方，根据研究，根据考古出来，那过红海的地方呢，它只有一些的地方是很浅的水啊，让人可以走过去了哈。然后那个小孩子一听完以后傻了，那我读来读去读错了啊！现在真的研究出来说，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的地方是很浅的水，可以走过去。那个小孩子真的差一点崩溃了，说完了，我原来相信了，现在怎么被你一讲，他太有学问了，一讲完了。但是感谢主啊！那个小孩子继续再读，又再读这个过红海的这个信息。他读完以后，突然间蹦起来，又在那里赞美主。高兴的赞美主，那个学者看着他，something wrong， 你什么问题了？又发现什么问题？他说：“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主。”说感谢什么？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很浅的水，人可以走过去，这样的水都可以把埃及的军兵淹埋在水底下。哇，我的神实在值得我的敬拜，值得我的赞美。哎呀，我看完以后我就想，哎呦，感谢主。把这个年轻人这样的心智赐给我，让我在看这个圣经过程当中，虽然现在资讯很发达，各种各样的论述都可以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但是求主保守我，坚固我对他的心，让我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可以看见神的手，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我那感谢主，小孩子看见是吧？那一过红海，神裂开的红海裂开的，让以色列民可以走过干地，他在那里赞美主。当这个学者想改变他，把这些信息发给他的时候，虽然他心里面有一些的那个变化，但是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按你所说的，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那么浅的水都可以把埃及的追兵淹埋在这么浅的水里面，那不就是神做的大能了吗？他对主的认识又更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看完以后说，我主啊，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同样被你提升，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多，然后我也在中间，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来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刚才我们的圣经我们都读过了啊，都读过了，那我就盼望跟弟兄们稍微走一遍啊，这里面有一些的关键的字，比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一开始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面。那么如果你没有看地图的话，就这些看你读了你的晕头转向 啊，他要走了，然后又叫他转回，啊，转回之后呢，啊，在密度跟海中间对着巴黎许愤，啊，靠近海边来安营。这个时候法老一定会说，哦，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因为他应该那样走了，为什么突然间又转回？那么给法老一个信息，哦，他们肯定是走迷了，所以他走迷了，旷野就把他们困住了。那么那个时候耶和华说，他要使法老的心硬，必定要出来追赶，后面有目的，神后面有目的，他要在法老跟他们全军身上得荣耀，然后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哦，你看我给你一个地图，这是我上一次给大家的一个地图，是吧？他应该他走到兰塞苏跟走到以坦了，应该是可以继续向前的，这样就是走一直向前。但是他叫他转回去，他转回到这个地方，比哈西路这个地方，然后到巴利喜芬的对面，就在这里安营。所以这个动作，让法老觉得说，哦，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旷野，是不是在这个旷野里面走迷的路？那么好，原来他让他们走，他们一看见这个，哦，机会又来了，想想不对哦，我们应当要去的。所以你继续看下去，那有人就来告诉法老，是吧？他说百姓逃跑了，法老就跟他臣仆就向百姓变心了，原来答应让他们追着他们走啊。当那个击杀长子的在领导说，巴不得你赶快走，你走了，他们还带走埃及人所有一切的金器，把他带走了。那么现在他一看见，哦，他们可能走迷了，结果他就开始改变心意。少说都有200万，不要说被他们带走那么多东西，后悔了，就看看这200万的奴才现在可以自由走了，对他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改变了心意，说我们容以色列去，不再服侍我，这做的是什么事啊？所以他就开始预备，下面讲呢，他们开始预备那些兵车，预备那些藏兵一起去追，在那个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的撞回真有心意在里面，他们这样撞回在那个岸边来安营，是为了要引诱法老出来。当法老出来的时候，神要在法老跟他的军兵身上得荣耀，更要借着这件事让埃及人来认识他是耶和华。 OK， 接下来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说了，当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看完了，他心里面开始惧怕，是吧？他们向耶和华哀求，那个时候怨言出来了，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一定要让我死在这里啊，是不是？为什么埃及没有地方葬吗？你为什么要带我在这边来死啊？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是吧？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骄傲，如果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时候当这件事情临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发怨言。但是神借着摩西这个时候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这里面的救恩不是单单我们今天讲到救恩，这个救恩原文里面就是说，看耶和华所施行的拯救。他要在那里做，要拯救，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远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争当，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做了，啊，然后摩西开始了，向耶和华哀求，然后摩西举杖把水分开，他们就可以下海走干地走过去。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是耶和华在为以色列人在征战。第一件事让他们转回在岸边来安营，是要引诱法老出来。当法老出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惊慌惧怕，开始在那里埋怨的时候呢，神在那里给摩西说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在做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来征战。当然最后一件事情是摩西他所做的，他们真真实实就这样走干地过去。以色列兵在后面追踪，看见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也下去了。一下去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向海举杖两次，第一次举杖裂开，第二次举杖合拢，所以埃及的军兵跟车辆全部都埋在底下。这个时候 特别是29节跟30节非常好。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成员。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最后一节太棒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一，神要使用让他们安营啊，要引诱法老出来。第二，所有的征战，当他们仰望信靠神的时候，神在那里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第三，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红海，没有拖泥带水，走干地过红海。那么在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写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在当中行内建的神迹。这个神迹对你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上一次说出埃及啊，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世界的捆绑，让我们可以出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他里面，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而在这中间来一个过红海，过红海对你我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从新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那里面讲到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什么意思？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摩西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曾经他们在云里海里是经过之后要归入摩西。按我们新约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今天什么受浸，我们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要进入他光明的国度。而在中间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像我们过去以色列百姓他过红海一样。所以这个当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它真正的意义是这样。当然在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学习的地方，这些学习的地方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路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当学习，我们当持守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来思想几件的事情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几件的事情。现在好像又开得太热了哈，每个人要睡觉了。现在开几度？好像每个人都在睡觉了，那个汗要出来了。现在我们回来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一件的事情里面，我们有几件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十三章的时候，说到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百姓要过红海，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法老领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然近刚才看到那个地图，只插过去就可以到了，但神不领他们走那条路，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之后就后悔，就可以回到埃及去，所以神引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是神知道他们善变的人啊，后面也知道很多怨言，一出现问题他就发怨言，神知道他们的心，还要让他们走这条旷野的路啊，走旷野的路，然后呢他要来经历神那个带领那个同在。所以在这一个思想底下，我们来思想几件的事情。今天过红海对于你我来说，中间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件的事情，刚才我们说持久营心啊，持久营心。第一件事情就是过红海是一个了断过去，了断过去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要问一下， 在新年的时候，不管是那个阳历还是农历，我们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上次说，我们一定会对自己过去有一些的反省，是吧？然后做一个检讨，然后做前面我们都有一些前瞻性的思想。比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做了哪一些的事情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或者说我们做了哪一些的好事，我们在前面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哪一个计划，我们要继续的奔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或者说在过去的五年里面，一年可能说你短一点，我五年里面，在过去的五年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属灵的低谷，或者说一年算短一点，去年一年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低谷？突然间主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突然间不过还好，去年没有人跟我说牧师我不服侍了，过去常有感谢主，去年我就还去年没有一个人给我发信息说牧师我不做了没有，感谢主。你如果你认真，对自己认真的话，你会去看见，在过去的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五年，你向后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时不时会经历那些低谷的事情属灵的低谷突然间出现在前面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请你思想，当你每一次经历属灵低谷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去思想，上一次进入属灵低谷的时候为什么，上一次对主的信心真的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是什么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引起你进入了属灵的低谷。所以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多一点点学习多一点点学习，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当我们从世界被主拯救出来，主世界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不是靠着我们好行为，而是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那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愿意接受耶稣作为的救主，你进入耶稣里面，他给你这样的生命，我出来了。当出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小心就在辖制的我们，比如说拜偶像的事情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节里面讲了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保罗在写信给他们讲的时候，讲到他们的光景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他知道保罗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们也讲了他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不单单这是新约，在旧约里面那个生命记里面讲到说，你们进去不可在你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习，陷入那个网罗，甚至讲到不可访问他们的神所，你还不要去问他们不要去问他们什么意思，这里面讲了什么意思，这讲的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许多许多旧有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我感谢主，因为我在信主之前，因为我奶奶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家族跟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好像没关系就是眼睛可看到的那个偶像就是那些拜的东西呢没有关系的甚至我奶奶她也是很敬虔的，她甚至超过很多所谓敬虔的那前辈她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给我看见那时候不高兴，然后现在回头再看觉得太美了，她很多她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没有太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你曾经是拜偶像特别很难他拜偶像的人，你是跟他传福音太难了实在太难了为我祷告我最近一个学生来到我们这里，是选择住我的家我也盼望，我跟师母说盼望他来，他有机会继续听福音，有一天真的可以信。他现在关就卡在那里，他曾经跟那个偶像说了很多事情所以他怕 我说我不逼你，但是我为你祷告，我求神让你真真实实经历到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任何的神在他面前全是假神啊！但是他里面还没有，所以他紧张。你为我祷告啊！啊，有机会，有机会啊，让他真实可以信主。那么感谢主，当我们是原来不是啊基督徒背景出来的人，我们或许或多或少都有那一些的背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这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这是跟你后面走主路有太多的关系。为什么他们神不让以色列百姓自己走过去就到了？为什么要让他过红海然后走旷野的路？这中间有一件的事情啊，让他了断过去，没有回头路的，没有回头路，那些事情会霸着你的生命的。今天我们好好在主面前，我们要了断哦，所以当我们在带领出信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有没有哪一些偶像的事情还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上一次说我们为什么教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要做一个月历啊，让大家拿回去啊，每年花了都是要花很多的钱，几千块钱才去买这件事情回来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一件事当然是教会啊，上面我们有资料在上面，一个让我们也可以看啊，我们知道这些日期。那么另外一方面，你会看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在商店里面他们都是广告，他们会送给你的，而上面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常常成为搅乱我们跟随主走道路的那个心的一件的事情啊。我上一次在那个基督生平课程里面有提到这些东西，有的人说哎，没有，那个是小事啦啊，然后店里面买回来挂在你的家里啊。今天几号？26号是吧？26号我下午要飞回中国了啊，然后一看上面写的今天不宜远行，今天不宜远行，一说没事了，那个算什么？ OK， 你试试看，你没事的，等到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又过去看一下，今天不宜远行啊，坐在飞机床上那个腿都会在那跳跳跳啊，是不是不宜远行？没有，奉主耶稣基督名斥责啊！当然我们要奉主的名斥责，但为什么你不把那些东西丢掉？那些东西你留在那里干什么？明白吧？很多时候他会搅扰你的，那个是假的，但是你很多时候因为固有的观念在里面，好多时候我们是不舍得，不舍得。今天早上那个很多的姐妹都穿旗袍，穿那个，我看了我就很高兴，我说哇，那个太好！他们在那个自己的祷告小组里面说，我们那天我们第一起穿旗袍，因为是过年了，我们穿旗袍啊。我说感谢主啊，这帮姐妹挺有意思啊。但是也有人说一定要穿红的啊，是吧？红的，我说也没错，红的中国红也没错，但不要小心啊，小心啊。后面还有一件事情，你说因为过年我要穿红的是吉利的，那你要小心了、啊、你不小心你就被骗了，明白吗？我不是说那个不要不要，我不是那种的，就是那个说那个啊，这个一定这样，也不是、啊、小心，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他有一些的事情，固有的那些拜偶像的事情，有的时候在你的脑袋瓜里面，你要靠主了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带领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通常会问哎，过去有没有做迷信？如果有，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算什么，但是你不留在那里。一方面我们要我们的营要圣洁，另外一方面不给魔鬼留这个地步。他有的时候你哎，看看，我就问你，比如说你家里过去拜一些东西，你说啊，牧师啊，那个算不了什么东西啊，换在那里。我说你为什么不舍得扔掉？你为什么不舍得扔掉？明白吗？你的有的时候你的心被他偷窃了。你为什么不把它扔掉？了断，了断，赶快了断。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那些过去拜过的东西，那些东西所以魔鬼过去做过，我们不知道，过去眼瞎了，我现在眼睛睁开了，看见认识我的真我们真正所信服的这位主的时候，那些了断，拿掉啊，不需要继续留在你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第二件事情，亏欠的事情啊、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19章，那是一个很美的篇章，是撒该，是吧？那么撒该他主耶稣要经过的时候，他人又矮，他没办法，他要爬到树上去看耶稣啊。耶稣叫他下来， 他要进到他家里面去，他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家。那么撒开一那个救恩临到了，撒开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站在那里就对主说，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撒开的钱从哪里来的？都是从那些人身上抠过来的吧，是吧？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呀、啊，是吧？我还不够多嘛？没有信主的时候跟人家吵架，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没有信主的时候跟人家吵架，回来的时候都想，我刚才为什么那句话不讲，是吧？让他赢了，我再骂他一句，是吧？信耶稣了以后你就不会了吧？哎呦，你回家，你回到主面前，亏欠啊！刚才为什么？哎呀，我们靠得主那个。得胜了、啊、又失败了。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总觉得骂他不够，为什么不用更尖锐那句话让他哑口无言了、啊、是吧？你就赢了。但是你看撒该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收刮的，然后他认识主以后，哎呦，他一下子就改变，里面的亏欠显明出来了。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啊，我不需要听到你们说我信耶稣我把家里一半分给穷人了啊，圣经没有这样要求啊。但知道说撒该他这样，他自己他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从那里来，我一半给穷人。一方面当然啊，他也是里面有主的爱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些人的需要，就看见那些需要。但另外一件事，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他知道这件事是过去所做的事情亏欠的主，今天我回到主的面前，我认识了主，那么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哦，这个不是跟我们得救的问题有问题啊，就是说你信主了后你一定要赔偿多少多少，那不是，而是中间有没有亏欠。如果有亏欠的，过去偷人家的不要再偷，圣经说不要再偷，是吧？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书签记里面去看的话，你需要赔偿啊。那么圣经在你里面有话了，圣灵在里面有做，你去赔偿，你愿意去做，那太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美。我们切断过去贪人家的，过去有说人家的，背后人家背后搞人家动作的。OK， 两个人关系不好，当你信耶稣了以后，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件事情，你信不信？你看见他，你都羞愧了。啊，看见他你就羞愧。过去跟他实在，特别是家庭或者朋友里面有那些啊不好的事情发生，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去把这个亏欠对付掉的话，你看一看，两个人都坐在做礼拜的时候，你看见他进来，你就想躲到旁边去了，是吧？或者他来了，我就不来了，是吧？你里面那个会怕占你。那撒该摆在我面前，跟他对付啊。是吧？今天因为主在我里面，我心里面真是愿意跟你说 sorry， 是吧？上一次我坑了你了，是吧？或者说我上一次得罪了你，你如果愿意的话，是一个释放，了断过去，过后还了断了过去。第三件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面讲到那些信邪术的人，他们。也都信主了。好了，那么他们手上有很多的东西，是吧？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那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十九章开始，那凭书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他们一这样做的时候呢，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污秽的事情，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了断，了断？因为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了，我们属主的人，那些的事情，污秽的事情，我们把它了断。我举个例子啊，做工地的弟兄啊都知道，姐妹我不知道。做工地的弟兄啊，当你们进入那个工地的休息室的时候，在那里吃饭啊喝茶啊，那个大房间里面，你会看见墙上贴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做工地的人啊，你到工地里面，在工地的那些休息室的大的那个房间里面吃饭呢，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贴的那些黄色的像，啊，大部分的地方，我走过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贴那些啊。还有认真去看啊，你们在做工的时候，在工厂啊，在什么地方，你认真去观察，啊，当他们吃饭喝茶的时候，当然现在可能没有，现在大家都看手机了，手机很好看啊。我过去是没有手机这一块，大家买报纸，每天都买报纸。我注意观察，我那个时候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的是移民公司的广告，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身份，我就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啊。在政府颁布新闻之前，一定是移民公司先说的，啊，他一说，接下来那一周才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我是很喜欢看这个，但是呢，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打开报纸。啊，两件事一定看的。第一个就是头版新闻是什么，马上就看。一打开，一定看那一面的，那一面黄色的那一面。我在观察，我看到，哇，很多人都是这样，一打开就是这个。OK， 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今天属主的人，哦，我们不应该去看这些东西，是吧？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另外一件的事情，有没有哪一些不好的事情放在我的家里？刚才所说的，有没有有关偶像的事情我们还留在家里？有没有一些事情的东西我们还留在家里？很多东西当你留在家里的时候，它常常搅扰你，常常搅扰你。看手机的时候，这个手机拿起来太多东西了，是不是啊？现在不需要买报纸了，现在不需要去书店了，你只要点开里面太多东西，想看什么有什么。那么我们是否在看？小心，小心，在这里就是那些污秽的事情，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把它清掉。家里的有什么好东西呀？过去觉得好东西呀，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扔掉。哦，记得那个叶宏杰弟兄他们教会每年有做一次焚烧的聚会，焚烧的聚会。啊，弟兄姐妹家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啊，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污秽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拿带到教会里把它烧掉。啊，当然在这边要申请了啊，不很麻烦，但是它是烧掉。那么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们所做的就是用另外一个办法来替代，就是你用纸写出来，你心目当中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我又没办法脱离那个捆绑，没有办法脱离那些的试探。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我们一起交起来，我们焚烧。又跟主说，我今天在你面前立志，跟这些事情说拜拜。当你在看过红海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这样过去，没有退路了，清清洁洁。过去在那个地方清清洁洁的，当然他进入里面，他还有很多试探，但是这件事情过了。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事情我们需要。另外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看见，当那个追兵一来，追兵一到，他们一看见，哦，就开始惧怕，一惧怕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发怨言，发怨言。我不知道你信主到现在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年、二十年，在你跟随主的路上，你发过多少次的怨言？你说没有，我没发过怨言，为你感恩，谢谢主啊！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发怨言，不小心就发怨言，为什么？是不是啊？为什么？为什么就这样？为什么那个亲戚他会重症啊？啊？为什么？甚至过去因为汶川大地震都让很多人跌倒了。我记得有个姐妹打电话给牧师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啊？为什么能让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么看了？”我看了也心疼，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痛很痛，我看见那些人在那个难处里面很痛，但不是发怨言啊。当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起来祷告，是吧？我那天从 Pesto 开回去的时候，我第一次才看到下雨，就是下的那个污水的雨。 哇，我说就是刚好有沙尘暴过去，是吧？我们开车开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现在很多车都是彩色的啊，黄色的、彩色的，那个就是看着车在开的时候，那个下雨下来的是黄色的水，我的雨刮刮过去全是黄色的水，一到家里，哇，那个整个车黑色的车全变成黄色的车，哇，太恐怖了。然后我就在那受不了，我就赶快没下雨，我就赶快拿两桶水拿了，又不能够用水冲啊，没办法拿两桶水让人骂，哇，骂两下，我的喉咙受不了了，那个空气进来我受不了，我说哇，太恐怖，那是沙尘暴，是吧？那时候沙尘暴，它下雨就下来全黄色。你看见这些，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在主面前好好为这些事情祷告？好好为这些，不是在那里发怨言。我们常常会发怨言。主耶稣让我们今天过了红海之后，让他们知道说主为他们征战。他们没有过去的时候一直在发怨言。最后一件事情，哦，所以我是随便提几件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很有意思。路加福音第九章，我要你看的是六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啊，第九章六十二节。OK， 你看六十二节，向前看一点点，向前看一点。你看那个五十九节，五十九节之前是人家问主你在哪里，是吧？主耶稣在那里说：“湖里有洞，天空有啊，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有人开始说了，有一个人啊说什么？说耶稣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吧。”那人就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然后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手扶着犁头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一个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因为他父亲还没有死，作为犹太人这是要尽孝，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啊？年龄父母亲年龄大的，那个做年轻人都不敢远行了哈，常常守在旁边。现在当然，这方面已经差了。不过现在飞机也很方便，是吧？有次从澳洲飞回去，一天早上走，晚上也到了，是吧？那个时候当然是不容易的。所以年纪大的，家里有人年纪大的，他通常不敢远行。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父母亲还在的时候 ，OK。他们要在家里孝敬他们，等到他们过世以后他才出去外面。主耶稣说任凭死人来埋葬他的死人嘛，不是说那个真的死人，就是说那个不在主里面那个灵性死的人，让他们去处理吧，我们起来去传扬神国的道。那么另外一个说我要去辞别我的亲人，我要跟他们讲一下很多事情，我要处理好了我才跟随你。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说什么意思？好多时候我们后面很多事情放不下，婆婆妈妈的总是有回头的机会，总是有回头的机会啊！过去我自己为什么会全时间服侍，放下时间全时间服侍，其中一件事也是这个开启我了啊！一件事，我们真是要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啊！如果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吵杂哈，常常会吵杂。就是我出来服侍的师母还在开店的时候，我跟他约花三章，不谈店里面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谈店里面的事情。但是没辙，他一定要回来谈，他碰到问题他一定要跟你讲。哎呦，我心慌，我平时不吵架，就是因为这个就吵架。哎呀，你不会为什么又这样？明白吗？这是一件事，但是，我觉得说我们服侍主的啊，后面有那个东西很常常会扒着我们。常常会扒着我们。第二件的事情，啊，是我现在在观察很多人出现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当你后面有依靠的时候，常常不专心依靠主，依靠那个后面。也就是说，我做传道人，如果后面还有一个收入的话， 我对所有的堂委，对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给我说不好听的话，我可以不听你啦，你说啦，我不是靠你养的嘛，明白吗？小心啊，小心，这个试探太大了，当你了断以后，知道说我今天是全属于主的，把后面那些事了断之后，你很轻松起来，很轻松起来。你时时常常想的是主，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主啊，为什么你让他讲这句话？你要我学哪一块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哪一个还有很阴暗的地方，没有被挑明的？今天你借着他讲了这句话出来，让我可以反省，回到你的面前，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全时间传道人。我们真的为每一位愿意奉献给主的弟兄跟姐妹好好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听到谁愿意奉献给主的话，你为他祷告啊！我们不是逼他，你为他祷告，让他全身心的就可以换下来，好好来跟随主。那么另外一方面，好多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我们可以专心来跟从他啊！是不是还有一些的事情成为我的依靠？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我的依靠，以致我跟随主的这条路你伤心两意？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件的事情，让你跟随主的路上不认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这个红海过去，还要让他断绝以后面的许许多多。我提出几点，还有很多你可以回家再思想。那么另外一件事，我们的神远远是积极的神，他不是这样，他远远是积极的神，他要让你不单单了解着过去的这些事情，他要让你迎新的，让你看见他的心意在前面。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是了断，而是他的心意是要让他们进入这个旷野路，他要与他们同在，他要让他们经历你走过去就是走干地，要经历你在走旷野路的时候他一直与你同在，那些云柱，那些火柱，接下来到马拉伊林是吧，后来看见玛拿都是每天的供应，要让他们真实来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有两件的事情，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在这里他们要让他学习的是什么？你要让他们去转回，他要转回，他要在那里看见他。摩西说不要惧怕，你站住，怕到腿都发软了还站住，那站住，你要愿意站住的话，你就经历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你愿意转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不转回了，你看不到神奇妙的工作。他说你要转回来，你要站住，然后呢还要静默不语诗篇六十，我没记错，65篇第十节里面讲到，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就寂寞。好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我们安静下来。我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回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虽然外面环境让我好惊慌、好惧怕，但神要他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真正认识他是神。另外一件事，还要他举手啊，摩西啊，你举杖啊，你举起来啊，当你愿意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水就分开了，你不举起来水不分开了。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让他们学习的这个功课，借着这个过程让他们学一个顺服的功课。神在你生命当中会有许多的带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顺服，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不愿意，所以你很多时候你经历不到，经历不到，是吧？因为现在他有太多依靠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依靠了，太多依靠了，我不说别的，我们说属灵的事好吧？当你想起哪一句经文的时候，你记不住，你怎么办？问牧师了，是吧？现在不需要问牧师了，现在你手机太方便了，是吧？手机太方便，拿起来你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件事，我要挑战你，你不要太急的，马上就拿手机来还啊！你想一想，那些经文在哪里？你再想一想，想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实在想不起来，我从早上想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打开手机再查一下，这一节就被你得到了，那个就进去了，明白吧？就进去。我们太方便了，现在一想起来拿起来输入，查了一百遍你还不记得，你这常常查你还是忘记了。但是当你愿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让我们有的时候学习功课啊，有的时候哎，你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刚好就讲出来了，哇，太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句话进到你里面去，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的事情 ，OK， 第二件的事情，我们回到常常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知道吗？这新约里面很多的解释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们过红海是什么？他们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面就解释了一个，他们过红海是凭着信心过的，他们是凭着信心过的。所以在这里神让他们经历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个顺服的功课，你愿不愿意顺服？你在顺服当中你经历到神，第二件事情，你是否信心这一块要被他调整，信心的功课。当你信心愿意走了之后，摩西愿意举担的时候，他们愿意转回的时候，是吧？当他们转回的时候，你说神啊，为什么要转回？明明就可以走了，还要再回去吗？你愿意转回，这是神的计划在里面。你愿意转回，哎，你就经历神在那里让你走干地过去。摩西说，他说摩西，你不要跟我哀求了，是吧？摩西在祷告，不要哀求了，举杖，举起你的杖，他就分开了。摩西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话，他要跟他交涉很久了。摩西说，我你怎么搞的？我要举起来，如果不分开怎么办？明白吧？不分开怎么办？愿不愿意？你愿意，信心的功课啊！所以在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他一方面他让我们学习，就是了断过去；另外一方面，他让我们操练一些新的功课，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一起来操练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摆在我们面前啊，特别我们看见今天啊这一段的日子，我们人心惶惶的时候。啊，人心惶惶的时候不要紧张，是我们操练顺服的时候，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莽莽撞，不是说我、哦、什么都不管 ，no， 我们真的。但是呢，我要求神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他给我们看见，在我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事情，虽然我们跟随主，还有哪一些事情没有放下的，还有哪一些事情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我今天是否愿意靠主？换下，主啊，你为我们挪去，你为我挪去，为我挪去。过去还三心两意的跟随主啊、哦，还三心两意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他说是弟兄，他说我什么都信。我说你小心啊，你是否真的相信人你得救了？没有啊。但是我不是说你们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想着那些的东西？还想着那些我们过去所谓的风水的事情，今天要影响到你。今天是大年初二，是吧？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老家的习惯不是中国的习惯啊，老家的习惯，今天初二不能够去串门啊。如果你去他家里串门，就说明他家里在过去一年里面有人 pass away， 你今天才去串门啊，这是老家的风俗，不是各地的风俗哈。当你信耶稣以后，如果人来到你家里探，来跟你来探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想？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能来探访你太好了。当然，现在中国不探啊，今年是特别日子啊。他们说你不要出门，自己待在家里就好。我是说平时的时候，是吧？如果说人家初二来到你的家里面探你的时候，你不要咯噔咯噔，哎呦，你干什么啊？什么？为什么挑这个日子来？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自由的人嘛，他能够来探你是好事啊，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受有固有的一些东西的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啊。那么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否还有一些不顺服的地方？有没有在哪一些？你回到主人面前，你跟主说啊，信心不足的，按照圣经里面那个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我们太多需要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开启，好吧？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练那首这首诗歌啊？没有练。哎呦，感谢主。我刚才在下面就想，哎，有没有练？他们有没有练这首歌啊？我也是第一次唱这首歌啊！我不因为这个歌的调是老调啊，但是我看见里面那个歌词很好啊。他说最就是一个啊新年龄啊，这个下面这个都给啊，下面就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面是什么年？是成长年啊！新的一年是我们成长年，新的一年是我们恩典年，新的一年是我们依靠年，不是依靠自己啊，依靠主了，依靠年。新的一年是什么？侍奉年，好吧？我们在这几个年看一看啊。新的一年是什么？成长年是吧？新的一年是什么？恩典年，成长又是恩典。新的一年是什么？是依靠年。新的一年。侍奉的啊，依靠主，然后侍奉他，好吧，弹一遍啊，让大家先熟一下。